好，哈利路亚。我们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交通的是以赛亚书第65章。这一章我们相同的讲义已经讲两次了。那么第一次是因为新年的缘故，所以借着讲乙年，就比较多的和大家讲这一年新年的展望。第二次是我们比较特殊的一次啊，就是因为我们许多同工需要隔离，所以我在基隆讲台北的信息啊，是那但是那一次因为环境比较特殊，所以我也没有办法这个按着顺序讲，所以基本上算是讲了整章的大纲。那么今天我们任何引言都不讲啊，就直接读圣经吧，好不好？好，刚才继续带我们所读的经文，以赛亚书65章的第一节，然后跳到17到19节。第一节我们看到这里讲三种人，素来没有访问我的，现在求问我；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称为我名下的，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那是看到有一些人，他们是不认识神，所以不知道要找神，但是上帝却是努力的想要让人去找到。这说明在人间，在世上，神与人的关系。然后到了17节，我们看到天父上帝说他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被追想。然后他造永远的天国乐园，这个创造新天新地其实是这一章的主题，也就是可以说是以赛亚书这一卷人类过去现在未来的历史书，它相当荣耀的高峰。但是从第一节到第17节，中间跳过了15节哈，这15节圣经其实这个可以说是人间人的状态和上帝要为我们预备的那荣耀的国度，它中间的差距是很大的。所以就如103篇第11节所说的，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那么其实我们刚才在宣读我们的意象的时候，一开始开章名义就说我们是要与神同坐宝座。马太福音5章48节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就是上帝是有多么奇妙的，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他的完全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能够与他一样的完全。这个从我们现在的状态到达上帝所应许的那样的目标，中间的差距应该说是非常的大，大到无法想象。那么在以赛亚书65章的第2节到第16节，这些经文里边其实可以说是从人间人从不认识神的状态，到上帝为我们预备新天新地，让我们可以有条件可以进入，这中间的阶梯，上帝的慈爱用什么样的方式使得这样的差距就被填平，就被充满。所以其实在这一章的圣经里边，它是非常非常的有非常丰富的奇妙的内容以及结构，值得我们认真的去思想。如果我们觉得以我现在这个人的状态，想要到达与上帝同职同性，与上帝的能够到达上帝的完全，那么这需要有多么奇妙的过程， 我想我们认认真真的去思想，去体会以赛亚书六十五章的这些经文，可以 从其中看到很清晰的脉络。所以希望我们能够这比较认真的、比较具体完全的去领受。那么从第一节到第十七节中间这个差距，它填满的阶梯，以及那些信息，那些上帝所应许的恩典以及能力，这个总体来说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新约的福音。福音其实，基督的福音其实在现实的状况来讲，我们可以说是被人看错的这个成分很大，也就是人们对于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这件事情了解的相对来说是非常肤浅、非常表面。如果我们真知道神福音的话，应用起来其实是非常简单而且有效的，但是因为理解的某一些偏差，人间的思想、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成见、机会城市的一些概念，也就是思想里边的机构太浓，所以一般只能够用人所以为的对的方式，人所以为的这个人每一个人各自在成长过程当中所受到的教育、所得到的一些资讯来理解、来解释上帝的话，因此就打了非常多的折扣，福音被打了非常多的折扣。那么如果我们可以细细的去了解圣经里边的真正的意义的话，其实很多地方都基本上圣经的每一个部分都有很完全的启示，只是这个我有些地方比较这个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枝枝节节，有些地方是比较完全的。而以赛亚书六十五章的这一段经文其实可以说是相当具体而且深刻的向我们说明了福音最重要的一些指数。那希望我们能够得到圣灵的启示，能够看得清楚。所以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荣耀天父，谢谢你，谢谢你赐下耶稣基督，使我们能够进到你那美好的呼召、丰盛的恩典里。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寻求你的心意，借着先知以赛亚他所得到的启示、所留下来的圣洁的话语，让我们从其中能够看见你的心意，也能够掌握你对我们所预备的恩典。我们需要，特别需要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圣灵在我们当中对每一个人的心来说话，也求你特别的怜悯仆人，身体软弱，种种的软弱需要加倍的恩膏膏在身上，使仆人能够真真实实的讲的与听的同得益处。求你祝福以下的时间，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特别用你的大怜悯托住你的仆人，让仆人与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能够尽自己当尽的义务，以至于使圣灵的工作没有拦阻。听仆人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说这章圣经很奇妙，而他讲了福音的脉络，所以在整章圣经里边其实它有四个福。那么这一章我们称它为耶和华的宣召、耶和华的宣告以及呼召。那么宣告是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应该怎么做，呼召就是叫我们来吧，他在这里， 他把救恩已经预备好了，而这个救恩到了，当我们走完了这一生，我们所进入的境界就是新天新地。而新天新地不是在永恒的，不是在找不到的一个非常遥远的人所以为的地方。所有上帝的应许以及祝福，其实如果我们在人间没有办法尝到体会到那个滋味的话，那么我们以为有可能靠不住。所以新天新地的应许以及它的一些状态可以发生在我们个人里面，也可以发生在我们有限的小群里边。因为路加福音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这小群不要害怕，你们的父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们。这个国就包括着 也包含着新天新地的意义存在于其中。所以我们在这个世上看到许多的困难，看到许多让我们觉得不开心，那么觉得不美好的事情，那么因为这些负面的现象会使我们更深更真实的理解到我们为什么需要新天新地。刚才我在这个中立牧师的办公室看到一本书的 书背，也就是书名写着说公平正义何处寻，大概是这样的意思。那么他不知道内容是什么，但是总是这也是很多人的感叹，这个世界到底什么地方有公平公义呢？我在看那个书名的时候，其实有很清楚的一个意念，我们如果懂得读历史，或者是我们更周延更完整的去看人间的种种事情，可以说是历世历代都有人喊着要追求公平，追求正义，也有许多人为这样的口号或者是目标付了一些心力，但是哪一个时代成就了呢？我们这个引古正今呢，看看过去，其实我们也许会产生一种想法，会产生一种消极的想法，觉得人再怎么努力啊，只是口号喊喊而已。那么公平公义这一类的目标，这一类的想法不可能存在于人间，会不会有这样的看法呢？世界上到底什么时代什么地方它真正有一个合理的理想的乌托邦出现呢？从历史看应该是没有。所以我们需要真实的知道上帝的应许，上帝的话安定在天，绝对不会落空，他一定能够成就。我们一定能够看见新天新地，并且进到新天新地这样的荣耀的光景当中。这是我们借着上帝的话今天和弟兄姊妹做的明确的宣告。你跟我讲说我们可以进入新天新地，因为我们认识福音，领受福音，成全福音。所以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件事情我们圣经的任何一句话我们认认真真的去对付，认认真真去面对的时候，都可以看见他在人间很不容易。但是我们认真的寻求，只有认真寻求他才能够成就在我们当中。这不想讲引言，但是又不知不觉又讲了一些哈。 那总是这一章圣经二十五节，一共二十五节，其实这第二十四节算是一个很好的 ending， 很好的结论。二十五节等于是补充。那我们如果把二十四节圣经分成三段的话，每一段就是八节嘛。而这篇圣经里边一共有四个福字，分布在三节圣经里，就是第八节，耶和华如此说，葡萄中寻得新酒，人就说不要毁坏，因为福在其中。这说到其实有一些葡萄看起来蛮糟糕的，想要把它毁坏，但是它却是能够得到福音的，能够得到福音的恩典，以至于改变了他的状态，进入新的情势。然后在第十六节第二段的结论，这样在地上为自己求福的，必凭真实的神求福；在地上起誓的，必指真实的神起誓。那这里说到第二个福，是告诉我们说需要付诸行动的去求的，寻求的就寻见，祈求的就给你们，叩门就为你们开门。如果不求呢，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什么？不求。那么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所以要知道怎么求，要求对的神。那么这是第二个福的部分。而第三个是在二十三节，其实二十三节二十四节应该是连在一起说。那么二十三节就说什么？因为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我们求了，上帝就赐了，而这个后裔他有表面的意义，还有更深刻的意义，我们会说的。那总之借着这三段的福的结论，我们看到三种福音的内容，是这个对我们而言也是三个阶段。第一个是新酒中藏的福，那么这段经文我们用耶和华对世人的宣召，世人也许在很多现象里活得很混乱、很糟糕、甚至于很可怕，但是世界上所有的人，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是神所造的。他造了人，不是要把人送进地狱的。这件事情是有很多属灵的前辈，他们常常在向世界、向有信仰的人、向一些很律法、很强调地狱的人做这样的说明，但是仍然会受到一些误解。所以其实世界上的一切都在上帝的计划里，而每一件事情神看一切都是好的，只有那人独居不好。那么我们如何在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坑坑巴巴、很混乱的世界里边看到上帝的爱，领受到上帝的爱，看到上帝的手，这是我们需要向上帝求得的恩典。那么第二段我们讲到求福，这里特别说到必凭真实的神求，那必启示，必指着真实的神启示。这真实这个字，也就是新约我们所说的真理，也就是诚实，都是相同的意义。什么是真实的？神是无所不在的，但是人怎么看神？人看上帝是怎样的，上帝对他就是那样的。上帝对人的影响基本上都是因着人对上帝的认知而产生作用。 而什么是真实的呢？现在的人根据物理学，根据一些我们比较超越性的看法，我们知道眼睛所看见的，身体所接触的未必是真实。什么是真实的？这就要好好的去思想了，要求真实的。那么这是耶和华对选民的宣召，当你成为上帝所拣选的人的时候，他就告诉你说，你要来求福，要向真实的神求，凭着真实向神求。所以什么是真实，是我们需要认真去思想的。那么至于在结论，这一切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这个为后裔赐的福，上帝从亚当夏娃开始造人，我们世世代代传下来，然后耶稣基督降生，把福音带来，我们在代代相传，代代相承，到了21世纪，很多人很容易感觉到，这非常可能就是主再来的时代了。那么，我们这些神国的后裔，我们应该怎样去看见上帝为我们预备新天新地，然后为我们留下最好的祝福？它的前提是我们需要有所更新，有所改变。所以我们要这个要称义，要成圣。那么当我们被神分别为圣，有了不一样的状态以后，我们就能够进到上帝赐福的状态里。所以这是我们给大家的讲义的标题大纲，我做一点说明。那么再讲新酒藏的福，回到第一节说，素来没有访问我的，现在求问我，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称为我名下的，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这一段经文到了第二节到第五节，就更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这上帝借着先知所发出来的呼吁，告诉人说我在这里，这个对象是哪些人呢？第二节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的百姓，他们随着自己的意念行不善的道，这百姓时常当面惹我发怒。这每一句话听起来都让人觉得毛骨悚然，蛮可怕的啊！他们做了什么事呢？在园中献祭，在坛上烧香，在坟墓里坐着，在隐秘处住宿，吃猪肉，他们的器皿中有可憎之物做的汤，且对人说，你站开吧，不要挨近我，因为我比你圣洁。主说，这些人是我鼻中的烟，是整天烧的火。如果我们有些人在火灾的现场，他不是被烧死的，而是被呛死的，啊，这个气烧的乌烟瘴气啊，冲到人的鼻子里边，人都受不了。那么这是让我们知道，其实这些人他们的行为、他们的做法是让上帝受不了的。而这些种种的现象，我们说这就是人间有种种的苦难、各样的困难存在的原因。从最基本来看，我们可以注意到可以重点提示的三点。第一点就是第二节所说的，他们随自己的意念行不善之道。行不善之道就是不走正路，走坏的路。走坏的路当然就使自己 活在神的怒中。那么第二方面，就是他们详细的这个行不善之道是一个比较大范围的说法，详细的内容包括在园中献祭、在坛上烧香以及其他的几个点。那么献祭和烧香是什么样的动作？是宗教活动。所以也就是说，所谓的行不善之道有一个现象，就是在宗教的信仰上面它是产生了很严重的错误，这个错误造成人生的偏差。我们在这个世上看到许多的邪教的存在，当然我们会感觉到 那些信仰为什么会有人去那样的接受那种信仰，被骗、被欺凌，然后把自己落在非常大的困难里。有些时候我们从旁去看，去感觉说那些人很愚昧，甚至于说很难以理解，会不会这样呢？包括最近新闻在看的韩国的一个什么什么叫啊，社里教，那这个我过去在讲这个异端和偏差，这个世界上的奇奇怪怪的信仰非常之多，而且那些信仰者啊，其实很多都是高知识分子，很多都是拥有很大的事业以及很好的社会地位的人。他们为什么会那样的信？我们看起来很奇怪，但是在这个现象，我们看到这个现象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要反躬自省，回过头来看，他们会被骗，我们所信的就是对的吗？如果我们认为我们所信的是对的，依据是什么？我们自己是不是能够真真实实说服自己，这信仰的正确与否，是每一个人在每一个日子里边都应该要去认真的去思想，要去面对的。所以我从年轻到如今，我常常对自己有一个提醒，说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要做一个诚实而谦卑的真理质疑者，就是我要诚实的面对我的信仰，但是对于什么是真理，我要不断的去从其中去看见问题，然后去证明，去寻找它正确的答案。而且所有的事情，任何一件事情都不可以马虎去放过，或者落入错误的信仰的机会率是非常大的。世人为什么苦呢？这个信仰不正确是其中的一件。然后第三件，就是第五节所说的，且对人说，你站开吧，不要挨近我，因为我比你圣洁。这说到什么样的状态？自以为意，自己在信仰当中去采取了一些行动，比方说他有常常去奉献，那常常这个为常常为贫穷的人捐款，那他就觉得说他比别人更加的更加立场更加坚定啊，这个守一些诫命，或者做一些他认为这个是上帝要的事情，被人家这样教导，他就这样接受，然后呢产生自义，产生骄傲，产生论断，我比你圣洁，换句话讲说你是不圣洁的。那么看别人都没有办法看别人比自己强，反而是把别人这个对别人没有办法产生一种恭敬的心，而是论断的态度。所以我总结的和大家来讲这三件事情， 就是第一件事情是路走错了，走坏的路；第二件事情是信仰有问题；那第三件事情，结果就形成自以为意，那么形成对别人的批评论断，这是使上帝生气，能够产生苦难的原因。而这些现象并不是要让我们去攻击，并不是要让我们去批判去论断，因为当我们认为这些这样的人是很糟糕的很不好的，其实我们 也在论断了。所以其实这些现象的存在是自古至今一直存在着。我们如果信上帝是全能全爱全身全知的神，应该要去接受一个概念，这些不仅仅是上帝所许可它发生的，甚至它是上帝计划中必须有的事。那么这句话现在讲的时候，讲到这里，在我们教会里边的弟兄姐妹如果待得比较久，那么应该是比较相对比较容易接受。刚刚进到教会里边来，受到传统的分别善恶，我要活得比别人对， 比别人好，那么是自己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有什么样的错误自己看不见，只会这个拿着指头去指别人，论断别人，这个社会的状态习惯之下，在这种积习之下，人如果没有一点一点的被主的话洗清洗涤我们的心灵的话，那这种尘垢是很难拔除的。所以也许一下子就没有办法接受，没有办法接受这个，其实说到底是十分合理的必然的道理。要么你就不同意上帝的全能全知全爱嘛，对不对？如果你承认他的全能全知全爱，那么他掌管万有，怎么可能是因为他的误失或者是他的失败，那造成了很多的负面的现象呢？所以这些现象的存在，我们如果认真的去思考，我们就会比较容易去理解神的心意，那么比较容易理解一切存在的奥秘。我们说到这些现象看起来都是惹上帝欢怒，都是遭灾的必须要被毁灭的百姓，但是在这种现象里边，其实有生机的存在啊！上帝就在这样的状态里留下了恩典。那这个恩典首先在第一节就让我们看见，世界上有一些人，这里所讲的素来没有访问我的，没有寻找我的，没有称为我名下的，这个说的不只是已经自认为是神的百姓的人，事实上是包括所有的人呢，不知道要寻求神的人都包括在内。而上帝呢，他说我在这里，我有提供给弟兄姐妹这个原文的直接的翻译啊，翻译是翻译得很朴拙，但是有一些内容比较容易看得清楚。原来他的这个希伯来文的原文，他的顺序一开始讲我容易找到，我努力的要让你们找到， 就算是那些人还没有来 求问，我也在各个地方出现，让他有机会有可能找到。这样意思明白吗？哦，所以这里说，我容易找给没有求问的，我容易遇见给那没有寻找我的。我们常说遇见神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所以 有些人讲说，不是神找人，不是人找神，而是神找人。因为人找神不容易找到，而神找人是他随时都可以找到。但这句话也对，也不够完整。因为从这段圣经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神，这个神努力的让想要让人能够去找到他，能明白吗？还是人要去找，但是上帝是尽力的让人去找。那么这些人有些连神的名字都不清楚，上帝是怎样他都不知道。所以上帝尽力的努力的让人寻见，事实上他是把自己放在每一个地方，放在人世间的各处。有些时候我们去碰到路边的一个人，常常上帝就借着他让我们去寻见。这个我如果把这个比喻啊讲了的话，会讲到比较后面的一些点，但是也让大家了解。好比我们常常听见一些故事，就是有人接待一个乞丐，结果就接待了天使，对吧？那我们也会听说有人去接济路边的一个贫穷的人，结果他是神的化身，化身是上帝的使者，都听过这样的故事嘛？哈，那么其实这个所谓的我们看见神，神是无形无体的，神是借着人，他人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上帝是借着人来显明他自己，借着他所造的万物来显明他自己。而所谓的他的显明其实是什么呢？当有一些人 他自己觉得说活在世界上绝望了，活在世界上觉得说他是受欺负，很多的努力落空了，做事业也失败了，然后 他一心想要这个结束自己的生命，而他在路上就看到一个四肢不全的人，他才非常快乐的去唱歌。那么其实他活得比较非常贫穷，这个事业做失败的人，他虽然是这个饿死的骆驼比马大，虽然是已经很这个很落魄了，但是口袋里随时要拿个三万五万的还可以。但是那个人他其实每天就靠着乞讨的几十块钱而生活着。所以当他我看到那个人动了怜悯的心，就给了一点钱给他有些互动，看到那个人的生命意志的时候，他自己也鼓起了勇气。我讲这样一个故事讲得不太好，但大家听得明白吗？什么是神？神就是爱，神就是生命的能量。当一个人碰到另外一个人而产生了爱，产生了怜悯，产生了正向的能量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解释说他其实是遇见了神。这样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你跑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会遇到他，他很努力的想要让你遇到。就好像这个妈妈和孩子在躲捉迷藏，对吧？在躲猫猫， 然后妈妈躲起来了，孩子去 找几个地方找不到，把妈妈给急坏了，那就赶快换地方，换到他容易找到的地方。我们看到这种情形是上帝就这样，上帝是努力的让所有他所爱的人按着他所定的时候让他们遇到。你的人生肯定会在许许多多的地方，许许多多的机会里遇见神，但是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你知不知道这是神。我们看到某一种机会产生某一种好的感觉的时候，如果我们开始定义说这就是上帝向我们显现的，那么这会产生什么作用？如果我们只是碰巧碰到一个人，那么产生一种感觉，这种感觉我们感觉说他很快就会没感觉了，感觉会过去，对吧？我们偶尔碰到一个人觉得说他愿意帮助我，但是回过头来想一想他到底有多少能力，他是不是真心恒心的愿意帮助我，人可以产生很多的怀疑。所以即或是碰到了上帝的帮助，如果他没不知道是神，没有定义是神，那么所产生的力量和状态就有限。如果我们知道上帝借着万有，借着我们所接触的每一个人正在向我们显现，那么渐渐的我们更新一个观念，碰到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情，神是无所不在。既然无所不在，那么哪里会没有神呢？什么地方会没有神呢？碰到什么不是神呢？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产生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时时刻刻都是面对着上帝，把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我就不知怎样动摇。所以我们就能够产生一种比较长远的，而且越来越坚定，越来越坚实的信心以及力量，让我知道其实我所面对的是爱我的上帝。所以渐渐的就会知道说我所碰到的每一件事情不可能坏，不会坏，一定会越来越好。那这是知道是神他的意义。所以上帝是努力的要让我们遇见的，而事实上我们 时时刻刻随时随地就面对着上帝。你跟我讲，我现在正面对着上帝，你会同意吗？如果你有这样的意念，接下来第二个问题是，那么你怎样对待他？这刚才我们讲诗篇103篇的十一节说什么？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什么样，敬畏他的人也何等的大。所以我们敬畏神，就会敬重我们所面对的每一件事情，恭恭敬敬地去对待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也就使自己的人生，使自己的生命态度，生活态度渐渐成为一个敬虔的人。你知道一个很简单的现象，如果有一个人他很狂妄很懈慢，那我们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怎样？会难过，然后呢会敬而远之。如果有一个人他是持身做事非常的恭敬，非常的正派正直，那我们对他会产生信心，对吧？而他又正直又有爱，那这样的人我们跟他相处就会很乐意。那么这样的人他的道路，他的人际关系当然就越来越好。而这种所谓的端正敬虔，他不是说
就吃米粉看人刷油，就看人，这个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而是他如果知道一切的存在都是上帝的存在，那么他对所有的事情 就会在时间里边用他可能的方式去敬虔的对待。这敬虔的对待，我用最简单的一个比喻来说，我们一样从这个卷筒纸里边抽出来几张卫生纸，你可以把它揉成一团嘛。你如果说时间许可，就把它折得干干，折得整整整齐齐的再来用，能明白吗？我们坐在一个地方，坐得端正一点，杯子或者是所用的器具，每一件事情都把它处置得更最好，这是一种敬虔的态度。当有些时候太忙碌或者是懒哈，那就容让自己自由一点，这也无可厚非。但是心态，我们的心态对所有的事情是不是有敬重呢？敬人者人恒敬之，你敬事敬人就是敬神，这样说清楚吗？而这样的态度，其实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面对的每一件事情，它背后隐藏在人或事的背后，都是上帝让我们遇见的地方。我们认为他是上帝，我们就遇见上帝了。能说清楚吗？我们不认为是遇见上帝，那你遇见鬼了，见鬼就见鬼吧。哦，他实际上他真的会像鬼一样带来我们，因为带来负面的作用，因为整个世界的运作越来越清楚，都是我们自己的心意而产生的，所以都是我们的思想言语是渐渐建构起来的。所以如何让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上帝是乐意让我们怎样遇见他，而且他是到处想尽办法要让我们遇见。我们如果知道这一点，其实我们人生很多事情也就容易了。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如果 你已经在寻求神，那么只要是看见正路走得对就没有问题。但是当我们看见那些没有寻求他的人，也就是没有称为耶和华的百姓的国民，我们要有一种正确的盼望，就是他们也有生机，他们也有机会存在着。而我们如果知道，我们如果从这一点去看，也许在相对的比较短的时空里，或者是有限的眼目，我们看起来每一件事情似乎都充满了瑕疵，充满了问题。但是放大能够放到 多大呢？整个地球实在是到处都有问题，对不对？但是你到太空去看地球，就变成一个非常美的星球。我们放远去看，知道上帝是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的。而且上帝的时间不是只有在三度空间、四度空间这个环境当中，他是在新天新地预备着这样的时空里边，可以显现他的作用。所以我们可以在信心里边，先借着信来了解一切看起来不美好的事里边都存在着生机。所以在第以赛亚书第十九节，六十三章第十九节，我们之前讲过，他们世人活在这个世上活得凌乱，那么他们觉得说，在上帝的审判或者是在痛苦的环境当中，用了这么一句话，说我们好像你未曾治理的人，又好像未得称为你名下的人。 这里我们说，我叫他们遇见没有 称为我名下的，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这个没有称为我名下的人，就是他在名义上面，在言语上面不认识神。那么他的更具体的意思就是他们没有得到神的治理。人生没有管理者，一个花园没有管理者，这个学那个公司没有好的管理，或者是环境没有好好的整理，它就会越来越乱，越来越脏嘛。所以孩子如果没有管教，那他就会放纵放荡，就会产生很多负面的状态。所以这个世代当中，如果一个人没有得到上帝的治理， 他就无法归正，就无法有条有理的过他的人生嘛，对吧？那么其实这种没有得到上帝治理的人，自己状态是慌乱的，是散漫的，是没有目标的。讲得比较这个露骨一点 的说法嘛，其实如果一个人他活在没有被治理的状态里，他就好像无家的野狗一样。他就那么人活在世上也可能像孤魂野鬼，没有办法被带到一种有计划有条理的引导之中。所以我们进到神的家，在希伯来书三章第六节说，但帮我念一下好了，但基督为儿子，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我们教会是神的家，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越来越能够感受到这一点，有上帝在。那么谁在治理？主耶稣基督借着神儿子的名义，以及这个名义里边所带的应许，在引导我们，在约束我们，在带领我们，让我们对自己有比较正确的而且比较美好的看法。我想常常和弟兄姊妹说的基督福音的两个特色，除了这两个特色以外，其他的在其他的信仰里边都有两个特色，两个重点。一个就是耶稣钉十字架替我们赎罪，这个替我们赎罪这件事情是让我们可以不再定罪自己，也不再去定罪别人，换句话讲，随时都可以回到上帝面前，随时都可以以爱对待自己，以爱去对待别人，就不必去为了曾经发生的错误，或者是未来可能还会发生的错误而产生焦虑。那么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他的流血，他宝血所产生的功效，我们越深刻的去思想，越会觉得奇妙而无法代替。因为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使我们可以不必论断，不必论断自己，也不必论断别人，那么 才能够使我们真正的信。而信是 信什么呢？更重要的，信耶稣基督给了我们神儿子的名分，让我们有了这个地位，有了至高无比极高无比的价值，生命价值。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的生命价值没有办法产生肯定，那么其实其他加给他任何的资源或者帮助都没有办法使人真正的有定向，而且能够活好。所以这两件事情就是宝血的功效，神儿子的尊荣 这是基督信仰最核心的两样。所以讲到耶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有两面的意义。一面的意义是我们进到神的家是甘心乐意被治理的，被约束，那么被引导，让我们不是放纵私欲，不是放纵自己，那么让我们愿意在治理约束当中产生改变。那么更深一层的意义就是他是以神儿子这个荣耀的目标来引导来治理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个好像在学校里边呢、啊，有一些班级的孩子啊特别调皮捣蛋，那某一个孩子特别的调皮捣蛋，那个老师通常就会把他设立为什么风纪股长啊，让他去管风纪，对不对？那他因为有那个名，他渐渐的就正常的情形就会被那个名匡扶着，让他渐渐的守规矩。神儿子的名其实也有这样的作用，我想这样说应该明白哈。所以我们是被治理的，上帝是这样子在引导我们约束我们。所以在看到上帝愿意让我们遇见他，为我们预备着生机，那么第二节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些悖逆的百姓，他们随从自己的意念行不善之道。这句话在罗马书第十章的20节21节保罗引用说，又有以赛亚放胆说，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至于以色列人，他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这个保罗是这样的引用了这一节经文。而在这里我们会看到，如果我们把第一节经文看把它当作就是没有信的人，那我们可能会产生很严重的错误，因为这里讲的是以色列的百姓，是悖逆的百姓。人基本上都活在悖逆的状况里，每一个人都有那种所谓的叛逆期啊，都有这个顶撞的这个肉体本能。而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最大的麻烦是我们对于上帝的爱的呼召，对于上帝的赦罪的恩典不以为然。所以就像罗马书第十章保罗说到以色列人啊，他们是怎样，他们不认识神的义，就想立自己的义，那就没有办法接受神的义了。神的义就是他认为对的。什么是上帝认为对的事情呢？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的血和我们的信就形成了神的义。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什么是对的呢？我们知道我们错，但是我们知道上帝爱我们，他不计较，所以我们也看得见别人的错，因为我们知道上帝爱他也爱我，我只要跟他好好相处就好了。怎么办？就保险，我们信。如果我们 不同意说他这么坏怎么可以原谅他，他如果我们原谅他的话，他会越来越 放纵，越来越不像话，你会不会有这样的理由呢？如果你有这样的理由，有这样的借口，那么事实上我们可能就是悖逆顶嘴的百姓。这么说明白吗？上帝说不是这样吗？上帝说他是神的，上帝会管理他，你同意吗？所以对于父母亲对待儿女也好， 或者是我们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也好，其实我们如果是一个真正相信上帝的人，我们不要比上帝更能干，不要比上帝更有爱，因为我们更能干的话，我们就觉得上帝管他管得不好，我来伸手一下吧。哦，那我们比上帝更有爱，就觉得说上帝怎么可以把他放到这么糟糕的光景？那我如果不出手的话，那个人会被上帝害死了。有些时候人会产生这样的一种反应，我不应该说是有些时候了，大多数的时候。那么，所以人对儿女，其实或者对身边的人，越成熟，越有经验，越知道谁也没有办法拿谁怎么样。你如果对你的儿女，你想要他好，那你去约束他，他做给你看，或者他里边憋着一肚子气，到后来发作起来，有些时候是很难办。所以每一个人，上帝给他的不同的儿女，这都是属神的，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做父母亲的只能做什么事呢？只能信上帝，然后把信上帝这个信，用自己的言语以及行动，让儿女能够体会。也许他一段时间他会活得不如自己的理想，或者他一辈子他的做法和我们的想法就不一样，但是他不是我们的资产，他是上帝的。我们越信他越容易好，我们越出手他 越不会好。所以人对于自己身边的人总是以自己为标准，认为说他该跟我一样，谁需要跟你一样？谁也不会跟你一样。那怎么办呢？就信和爱就好了。会有很多人不同意这样的话，但你同意吗？真知道人没有那么能干，越信靠神，你的人生就越顺利。我们不要做什么，不要做顶嘴悖逆的百姓。那么在这里讲到他们惹神的怒，常常献祭在园中，且烧香在坛上。这个献祭以及烧香，它有它的圣经的出处。这个在坛上，我们看到原文是砖啊。所谓的献祭是按着自己的意图献祭在他自己的园子里边，那这个是说到其实是用自己的想法在经营，在过信仰的生活，而不是被上帝的话影响。而是于砖呢，这个在砖上烧香，烧香没有不好，烧香就是希望与上帝连结。而砖是什么意思？砖是这里的重要的一个 keyword。 在创世纪第十一章讲到巴别塔，对不对？那里看到说他们就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一座塔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因为当时他们因为人分散了，好像这个不团结就没有力量，所以他们强调什么人定胜天。所以这个砖所预表的是不是非天然物，就是人造物，也就是这里讲的是仁义的信仰，能明白吗？按着自己的想法，那么按着个人自己的意图去经营他的信仰。所谓的按着自己的想法，按着自己的意图，其实这个到处都看得见。人如果想要发财，就拜什么？就拜个财神嘛，啊！想要得到好伴侣，就是拜什么？月下老人，拜这个 婚姻的神，人想什么就自己弄一个偶像在那里拜，这个叫偶像。世界上的许许多的宗教都是这里所说的，他们烧砖，在砖上烧香。那这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我们如果人不知道上帝的信实，上帝的真实，人就会想要靠自己去做一些事情，而这样做下来的结果，其实圣经是告诉我们说，惹神的怒，这是不是上帝生气，而是我们活在怒中，看别人也不顺眼，别人也看自己不顺眼，那么一直天天常常丢，就活在生气的光景里，上甘天怒，也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因为造了巴别塔，那么就产生了言语的分歧，因为一旦有了仁义，就有各自的意思，那么就会产生冲突。如果我们把自己的意念都放下来，我们只是寻求神的旨意，那么一切就会容易。哎呀，我每次就对自己就很无奈啊。时间又没有了，我只能够讲到这里哈。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了解，上帝无所不在。你可能每天都碰到神吗？你可能碰不到神吗？你可能这个碰到的不是神吗？了解这一点，我们很多事情，很多人生的想法改变，做法会改变，结果也会改变，同意吗？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位都时时刻刻都能够遇见上帝。我们常常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会喜欢唱一首诗歌，我用主的爱真诚来爱你，会唱吧？我用主的爱真诚来爱你，我用主的爱真诚来爱你，因我见你的面有王的荣美，我用神的爱真诚来爱你。哦，我时间不够，不跟你们多唱，但我要用这句话跟你们讲什么呢？看到弟兄姐妹，你看到弟兄姐妹里面有爱吗？看到弟兄姐妹里面有神吗？我们碰到他的时候，他是神的儿子，神住在他里面，然后我们就能够正确的、美好的彼此相待。我们今天停在这里哈，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谢谢你怜悯仆人，虽然很盼望快快的把圣经里边许多的丰富的恩典和弟兄姊妹做明确的分享，但是谢谢你让我们真知道，唯有对经上的每一句话都有深刻而且完整的理解，我们才能够应用得恰当，应用得美好。我们只需要有你的一句话，就能够使我们一生一世坦然无惧地来面对你，坦然无惧地来经营自己的人生，过自己的每一天。求你把你与我们同在这个应许以及这样的真实显明在每位弟兄姐妹里面，让我们因着信能够时时刻刻活在你的爱中，活在你的祝福当中，祝福每一位来到你面前一起来领受你话语的弟兄姐妹，也祝福今天未能来却是有机会可以听见这道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真实实的能够住在你里面，使得一切对我们都亨通顺利。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